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有一天早晨，我醒来了。我本是不想醒来的，并不是我觉得需要多睡30分钟，那不是问题的关键，这与睡觉没有任何关系。我的臀部和腰部里面，一直往下方，里面的深处，感到剧烈的疼痛。想到还需要面对有人进到我的卧室里来，给我擦澡，活动我的腿，冲洗尿管，给我穿衣服，让我坐到轮椅里，等等等等。我却只想在枕头上，把头转向一边，双目紧闭，不顾那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我要说的是，几乎就在同一时刻，我为那一天的服饰而感到激动不已。我一直在想着要写信来鼓励我所认识的一些人们，他们可能收到不好的医疗检查报告，其中有的一些人会感到沮丧。我不住地在考虑着做无线电广播节目的事情，在工作中与其他基督徒们一起祷告时的趣事，考虑为3月份访问利格尼尔时要为传道的讲道做准备。我躺在那里，为我们世界之轮团队不久将要赴墨西哥而感到兴奋异常。我的意思是，我为要起床而感到激动。我知道你们心里正在想着什么，你们可能在想，琼尼，你怎么会就在那么一天未能服侍上帝而即刻感到激动呢？而且就在同一时间，因为那天的疲劳和疼痛而想要躺回到床上去呢？朋友们，欢迎来到基督徒每日的征战中来。这是罗马书第7章提到的征战，第21节是这样开始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是的，我所面对的就是这样。每一个早晨，就是要起床征战的时刻。但是了解这一点非常有帮助，因为我知道我的肉体，我了解自己的身体，它不会让我感到被愚弄，遮住我的双眼。我知道我的肉体要诉苦、抱怨、呻吟、呜咽，无故的抱怨、发牢骚，总要让我明白，我的确应该在那一天选择放弃，服用3片布洛芬，躺回到床上去，让这个世界见鬼去吧。是的，这就是我的肉体。虽然我的肉体是软弱的，感谢主，我的心灵是积极主动的。我的心灵想要苏醒过来，赞美上帝的仁慈，每天清晨得以更新。我的心灵要披挂盔甲，冲向天国的前沿。是的，我了解我的心灵，我知道他喜欢每天起来迎接上帝的到来。我每天所要面对的问题是，谁会赢得今天的征战呢？我要听从谁的指令，我的心灵还是我的肉体？那就是我喜欢罗马书第7章其他部分的原因。感谢主，通过耶稣基督，我赢得了今天的征战。那么肉体呢？你听到了吗？我想请你明天早晨， 当我们醒来时，要记住这一点。朋友，当你的肉体面临这种事情时，你也应该这样做，扼杀掉肉体的欲望，让你的心灵赢得这一场征战。
在巴勒斯坦南部，迦南人的王亚拉德听说以色列人接近他的国土，就出去和以色列人征战，俘虏了几个以色列人。
上帝呀，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要单靠自己是永远没有办法打败亚拉德王的。若是你愿意使我们胜过亚拉德王，我们就把他们的诚意完全毁灭了。
耶和华倾听了他的祈祷，就帮助以色列人打了胜仗，亚拉德王被杀了，城也毁灭了，那个地方就叫做何尔玛。因为以东王不允许以色列人经过他的国境，他们就往红海绕过以东地，旅程似乎遥远而漫无止境，百姓又灰心，开始发怨言，而且吹毛求疵。
这样漂流实在使我厌倦得不得了，到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安定下来，有个固定的居住地方，不再住在这么不舒服的帐篷营地里呢？
我们只希望不要这么辛苦，这么累人，而能够有果园来采果子，有庄稼可以收割，能住进固定的房屋里。
离开埃及的时候我只有10岁，流浪了差不多40年，和诸位一样，我们的父母在这被上帝咒诅的旷野中竟无目的地漂流一生，现在已睡在连墓碑都没有的坟墓里。
我说摩西这个人才应该受处分，不应该是我们呢，他除了带给我们苦楚与悲哀之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啊。
我们绕过以东地，避免了跟他们打仗，倒是他的功劳，打仗总是会有伤亡的。
哎，谁又知道我们会不会打胜仗呢？不过我想我们一定会打胜的，所以啊，这又证明我们实在并不需要摩西来指导我们。
哎，在过去几天中啊，我听到好些在营里的人对摩西很不满意。
哎，那是不是我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啊？
我想啊，如果我们……哎，什么事啊？啊，一条蛇，快把剑给我。好了，我把蛇剁死了。
啊，那边又是一条。哎呀，
又有一条。哎呀，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哎呀，到处都是啊。
远远近近的都有人喊着看见毒蛇出现。因为他们发的怨言，上帝就使毒蛇进入他们中间，许多人都被蛇咬了，没有多久被蛇咬的人都相继死亡。如今带着悔罪抱歉的心，众百姓到摩西面前来道歉。
摩西，我们有罪，我们出言反对了耶和华和你，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吧。
于是摩西祈求耶和华再赦免百姓发怨言的罪，使蛇离开他们。耶和华回答说：
摩西，你的请求蒙应允了，这些蛇就要离开。
耶和华，那些被蛇咬的人极其痛苦，难道他们都要死亡吗？
做一条铜蛇，把它挂在杆子上，被蛇咬的 一望杆子上的蛇，就必定能活。
大家安静，又有什么宣告？
请大家注意，请听好，我在营的中央竖起了一根杆子，上面有一条铜蛇，凡是被毒蛇咬了的人都来看一看杆子上的铜蛇，你就会活了。
那里有摩西做的铜蛇，他说凡是被蛇咬的人只要抬头望那蛇就会痊愈了。
哎，你想铜蛇会医好人吗？
我还没有亲眼看见呢，可是我相信是真的。
铜蛇是从什么地方得到这种能力的？
铜蛇本身并没有什么力量，只不过是铜做的，然而当人被蛇咬了，仰望在杆子上的蛇，上帝就因为他的信心和顺从就赏赐他，把他治好了。
哦，现在我懂了，治病是上帝，而我们只要凭着信心仰望就得了。
对了，而且我相信被蛇咬是因为犯罪的缘故，所以当上帝医好一个人，就是证明上帝也赦了他的罪了。
我们的小女儿在哪儿啊？
她刚才还在这里。哦，她可能回到帐篷里去了。
小妹，小妹。
爸，我在这里。
她在帐篷里，我们出来是因为里面有蛇。快快去带他出来啊！
你在帐篷里干什么？小妹，蛇真的咬了你？咬在什么地方？
这儿啊，这儿啊，我的大拇指啊！
啊，真的？我看见两个牙齿印。
哎呦，好痛啊，好痛！哎呀，爸妈，蛇咬了我，我会死吗？啊，
爸爸会抱你到杆子上的铜蛇那里去的。哎，快，快点！
小妹，
哎呀，
小妹，
他的眼睛完全闭起来了。
小妹，我们到了杆子下面了。小妹啊，孩子，眼睛张一张，看头蛇，看头蛇。
他必须要看得见才行啊！我们怎么办呢？
上帝啊，求你从死亡中救救我们的女儿。她是那么年轻，那么天真，请听我们，主啊。
他的眼睛张开了。
啊，小妹，你眼睛张开了，看，小妹，看一看杆子上的铜蛇，看见没有？
爸妈，那个在杆子上的铜蛇看起来好像是真的呀。
嗯，是真的。
他现在好了，他不会死了。
上帝的能力实在伟大，主啊，谢谢你。
其他许多被蛇咬了的人都带到铜蛇那儿，他们凭信心望了铜蛇就活了。
听众朋友，语重心长这句成语通常代表着爱之深，责之切。2000年前，神的儿子耶稣对撒迪教会的讲话是神爱之深，责之切的一个范例。今天我特别请到尹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圣经启示录记录的耶稣对撒迪教会的讲话。尹弟兄您好。
主持人好，空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也非常乐意，谢谢。
尹弟兄，可不可以请您先跟听众朋友简单介绍撒迪这个城市的特色？
撒迪城现在土耳其境内，在古代的时候是在小亚细亚。撒迪城呢，它 它是建在一个山上，它的下面有一条河，所以这个城呢是依山而建的，所以山是垂直陡峭的，所以它靠着山有恃无恐啊。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城，它也算是一个交通的枢纽啊，不论是在军事或者经济上面，它都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一座城。我刚才特别讲到，在它的南边有一条赫马斯河，在河的两岸呢，土地肥沃，所以农牧业时代的黄金地带。哎，特别的这个河谷当中，早期呢有纱金，这个纱织城主要的工业就是纺织跟金饰宝石的加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富庶的一个大城。在这城里面，有一座大庙，是建于主前大概四世纪，就是雅比米神大庙。这座大庙仅次于以弗所，就知道在这个萨迪城，这个人民呢非常富有，所以他们以什么闻名呢？奢华淫乱而闻名。这个就是萨迪城，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介绍。
圣经启示录里面，耶稣对撒迪教会的讲话，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尹弟兄，这句评语具体的反映出了撒迪教会出了什么问题？
显然撒迪教会在富庶的撒迪城里面，教堂应该是非常的富丽堂皇，非常大，可能在里面的基督徒应该为数也不少。为什么这个教会它的名它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呢？它两面都想讨好，对这个世人讨好，对神讨好，但是这两个它都没做到。它并不是世人所说的那种教会。第二呢，它也不是神要建立的那种教会。所以主耶稣在他的计划当中，教会是活的不是死的。他用活石建造教会，有神居在其中，教会的生命的源头是主耶稣基督。看到撒迪教会跟受苦的士美拿教会就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士美拿教会呢，是士美拿的居民竭力要消灭士美拿教会，使他不能够在城里面生存，但是神却允许他能够得生命的冠冕。相反呢，在撒迪教会看起来他是活的，这个社会也容忍他存在，但是神对他的诊断却是这个教会已经奄奄一息了。
是的。那么尹弟兄，我很想知道，如果耶稣他建立教会，他希望他的教会在世界上是活的，您学习神的话语三四十年了，一直在牧养教会，在您过去的经验和心得里面，什么样的教会才是一个活的教会，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教会呢？
一个活神心意有生命教会，它需要有哪些素质呢？那我下面列了几点。第一点是爱慕神的话，并且遵循，因为神的话是我们信仰的最高的准则，也是我们行事为人唯一的标准。第二个就是要追求圣洁。基督的信仰是一个纯正的信仰，不同的信仰进到这个信仰当中，原本的信仰带到这个信仰当中，变成一个混杂的状态。每个神都拜，所以每个神都保佑，所以那这混杂状态是主非常厌恶的。那第三个就是仆人的态度。仆人是谁呢？教会的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是仆人，有生命是一个仆人的态度，才是有主的生命。因为主来说，我不是受你们服侍，我来还是来服侍你们的啊。你要为首的要做仆人，要为大的要做用人嘛啊，能够遵行，这个是教会有生命是活的，不是外表的，是里面的生命是活的啊。第四点，教会存在的最重要的意义，我认为有两种意义啊，两种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为了已经蒙恩得救的人，他能够在教会里面学习神的话，学习彼此相爱。第二件事情，教会的存在乃是为了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而存在的。所以教会如果不传福音，那就是没有遵循神的话。主在升天之前，他把福音的大使命已经交给我们了。如果一个教会它存在不传福音，这个教会它 产已经丧失了50%的这样的价值。我们传福音的方式呢，用一个 team 啊，这个 team 可能四五个弟兄姐妹，四五个弟兄姐妹呢啊，能够一起来同工，这个就是在做中学。其实对于这个门徒训练，他因为他是实做，像我自己信主了6年之后，我才敢跟别人传福音啊。那其实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信主了几十年，他也很少跟别人传过福音。那但是教会必须刻意的能够营造这样的平台，让弟兄姐妹能够上场，能够来操练。另外一个就是祷告，这边祷告的时候要常常祷告，要恒心的祷告，多祷告多蒙福，多有力量。少祷告就是少蒙福，少有力量；不祷告就是没有力量。特别是牧者要想方设法，要让弟兄姐妹能够多祷告啊，多祷告。其实是个人需要培养这样的一个习惯，但是在没有培养成之前，应该刻意的让他们多参与祷告。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我们知道爱心一定是越做越给越多啊，越做一定是越多，你的爱心就越大啊。信心也是如此，当我们经历难处胜过了，其实我们信心就长，就增长。我觉得这个信仰是让我们去经历的，它不是知识啊，是叫我们去生活去经历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第八，教会异教妥协呢，还是不妥协？这个是很重要的。神很在乎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在这个信仰上面妥协。神就是唯一的真神，不是他们所拜的神也是神，这个当然是不对的啊。第九，神爱我们，所以他爱之深责之切，点出我们的错误，点出我们的缺点来，他要我们悔改。因为教会他不可能十全十美，他总是有改变的地方，所以教会常常要往里面看，就像上帝教会一样。
是的，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描述一下，耶稣是怎么样具体的去帮助、去鼓励撒迪教会悔改呢？
主特别提了4点。第一点，他说你要警醒，你不要再睡了，你要醒过来。那醒过来之后，你要回想你当时是怎么样领受主的话，怎么听见主的话，能够回复那个起初神怎么呼召你的。第三点呢，是真实。我们听了什么话不一定会去做啊，听了要去做啊，听到重点是要去行道。好，那最后他就讲到悔改，主责备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受养，我们心里受责备的，我们就起来悔改啊。当我们起来悔改，回转向神的时候，主便要医治我们，赦免我们，拯救我们，这是主的意思啊。所以基督徒跟教会都有神莫大的应许啊，在我们身上啊。当我们愿意真心的起来回转向神，我们就变得一神的意志、神的赦免、神的拯救。主也特别一个警告说，你如果不悔改，他就要临到这里。基督来的时候呢，他就施行审判了。那审判从哪里开始呢？他就从神的家开始。那撒迪教会，他外在的行为就是一个有名无实，外表有基督徒的样子，实际上他不是真基督徒啊。那这个也是现今就我们常常看到的，外表是基督徒，但是实际上他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实际上他称不上是真基督徒。
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呢？
大概有3种样子。第一种样子呢，是自称自己是基督徒，却没有具备基督徒的本分。第二种呢，他是具有基督徒的样子，却也没有具基督的本分，也没有好见证，不懂得服侍，也不会领人进主聚会的时候一到呢他来了，结束了他就走了。第三种人呢，他已经尽了基督徒所有应该尽的本分，不管是聚会，不管是服侍，这个奉献那个奉献他都有，但是在神的面前他却不被悦纳，因为他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自我的成就。 所以这三本都是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我们千万不要做这样的基督徒啊。
嗯，是的，我看耶稣对撒迪教会讲话的最后一段话里面特别说，你们当中有几个人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这里所说的穿白衣是什么意思，什么人是穿着白衣的人呢？
意思就是受浸以后你得到了白衣，所以白衣就是无罪的状态吧。受浸信主之后，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洁净我们，让我们就是成为一个圣洁无有瑕疵的，穿上白衣，以至于我们可以跟父神和好。那意思就是我们信主受浸之后，我们得到一件白衣，但是这件白衣呢，在信主之后被这个世俗所沾染的各种的污秽，它就脏啊，白衣脏啊。所以保罗特别的鼓励这些蒙召得救的基督徒，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你们既然蒙召了，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劝。
嗯，是的，谢谢尹弟兄。听众朋友，我们是不是撒迪教会？我想今天晚上我会加入您的行列，好好反省一下，我是不是撒迪教会。主耶稣基督爱之深责之切，他希望将来我们可以一起上天堂，得到天父神要给我们的奖赏。尹弟兄，再一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您，谢谢空中的朋友们。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一个国家亡国了2000多年之后，还能够重新建国，您听过这样的事情吗？下面我就跟您谈谈这个主题。公元前589年，古巴比伦帝国军队围攻以色列人京城耶路撒冷，百姓饥饿到一子而食的程度，苦撑2年，终于坚持不住而亡国。1948年5月，以色列人得到联合国的投票支持，在亡国2500多年之后重新建国。听众朋友，以色列的特别还不止于此，这个国家一些重要历史竟然早就被上帝预言，那些预言一一写在圣经上，而且跟国家历史的进程完全吻合。换言之，上帝的预言一一应验，由以色列历史为证。举个例子吧，以色列尚未建国，在他们第一次进入现在居住的巴勒斯坦地区之前，上帝就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以拜偶像，因为除了我没有神。但是我告诉你们，将来你们一定会跟随邻邦的习俗去拜偶像，那时候你们会快快的灭亡，我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之中，日后你们在患难中必想起我而归回我。我耶和华是有怜悯的神，总不撇下你，不灭尽你，也不忘记我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这个预言是3300多年前说的，记录在圣经《生命记》里面。以色列是2600多年前亡国的， 上帝的预言在700年后果然应验了。以色列王国的预言描述中有一个特色，就是以色列人在亡国之后呢，他们被分散在天下的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在所到的各国中要被人讥诮。这个描述让今天的读者马上想到过去1000多年来在世界各地时隐时现的反犹太人主义，再度证实了上帝预言的惊人真实性。听众朋友，您可知道刚才这个预言跟您跟我也有关系吗？是真的。您还记得预言的最后一句话说到以色列人将会归回上帝吗？上帝不会忘记他跟以色列人列祖所立的约。这个预言会影响到您和我，就是因为这个约。上帝跟以色列人始祖亚伯拉罕立约的内容是这样的。上帝对亚伯拉罕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听众朋友，亚伯拉罕的子孙非常之多，其中的一支是以色列人。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说道，你后裔当中有一位要祝福世界上的万国万民，那一位就是生在以色列人当中的耶稣基督。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人类的救主。上帝定义要耶稣来拯救世人脱离罪恶，所以在他降世的2000年前把预言先告诉他的先祖亚伯拉罕。反观世界史，我们不得不佩服上帝的权柄，因为他跟亚伯拉罕立的约过去2000年来在全球各地普遍的实现当中，让我们看到上帝真的在守约。耶稣基督真的降生了，信耶稣的人真的逐渐普及在世界各地，甚至包括了我们中国人。上帝的话真实可信。古代以色列人曾经拜偶像，但是亡国之后他们再没有重蹈覆辙，迈出了归回上帝的重要一步。今天以色列人继续在回归上帝，信耶稣的以色列人也正在逐渐的增加。我朋友肯恩就是其中一位见证人。听众朋友，人类历史中没有一个国家像古代以色列那样扮演着上帝的代言人，他们国家的历史就是上帝作为的见证。也因为以色列不是小说中一个虚构出来的国家，他们的历史今天仍然在向人类宣告上帝是信实的，上帝的话真实可信，上帝的祝福仍然在世界各地降临。听众朋友，您愿意接受上帝的祝福吗？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赐人生命的神，他不但救人脱离罪恶，还要接我们上天堂，赐我们永生。希望您因为历史的证据，愿意信耶稣，愿意成为 蒙上帝祝福的儿女当中的一位。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孩子是我们心头的一块宝，在陪他成长的过程里，我们希望能够为他缔造一些珍贵的回忆，随着他走过长长的人生。对面临种种成长冲击的青少年来说，有一种经验是他难以忘怀的，那就是当他把自己逼入死角，被某种情绪套牢的时候，如果您能够从旁拉他一把，帮他跳出困境，以更宽阔的视角来关照人生，这样的经验他永远都会记在脑中。在美国60年代嬉皮盛行的时候，有一个叫罗杰的年轻人，他顺应时尚，也留了一头长头发，可是他保守的父母却没有办法忍受。有一天，他坐在房间里，戴着耳机听披头的音乐，听得正入迷的时候，他的父母突然冲进来，用绳子绑起他的手脚，一个人压在他身上，另外一个人用剪刀把他的一头长发剪到他们理想的长度，然后两个人一起走出房间，留下五花大绑的他还有满地的头发。罗杰气得热血沸腾，他躺在地上揣想种种报复的方法。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的祖父走了进来，帮他把绳子解开，递给他一顶球帽遮住他引以为耻的头发，然后开着小卡车带他出去。一路上他们都没说什么，祖父把他带到海边，买了一个热狗给他，两个人在沙滩上漫步。祖父一边走一边和他闲闲地聊着，他告诉罗杰一些童年往事，也告诉他生命中常常会有些事情是不公平的，一个人该如何的面对才能够成长。说着说着，祖父停下脚步，指着远方一望无际的大海跟他说，你看那片大海，不管你的头发是长是短，他永远都会在那里陪你。祖父的话还有辽阔的大海平息了罗杰的怒气。很多年之后，祖父过世了，他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危机，他发现自己又回到同样的海边，耳边再次响起祖父当年说的话，他心里生出一股力量，知道人生里没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不管即将来临的是什么，他总能面对。青少年情绪起伏大，判断力弱，很容易进入盲点。当您的孩子像罗杰一样，陷在情绪的死角里难以脱身的时候，如果您能够像罗杰的祖父，温和地拉他一把， 把它放在比较高的平台，明白有些事不值得气恼或是做出任何冲动的回应，然后帮助他用平和的心境再度出发。这样的经验会是他和您共同回忆中最难以忘怀的。我是何云。
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但教儿女好，不必求财宝。教导儿女，养育儿女，管教儿女，纠正儿女，培养儿女，训练儿女，鼓励儿女，都是做父母的责任。基督徒非常的重视这个责任。圣经生命记告诉我们说，要把神的话记在心上，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怎么样养育儿女呢？在生命记第六章，我们可以找到几件事情帮助我们做好父母。譬如圣经说要用回忆让孩子们欣赏今天的成就。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将来你的儿子问你，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命令我们遵行这一切的法律诫命呢？你要告诉他，我们曾经在埃及做埃及王的奴隶，但是神以大能解救了我们。摩西告诉众父亲说，如果您时常提醒孩子们说，神为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民族做了些什么，孩子们比较不会忘记耶和华神的作为，比较不会离开神的道路。今天我建议您和我也要时常提醒我们的孩子说，神在我们的家庭做了些什么，好好的让他们回想神的作为和恩典。您是基督徒吗？每年在您受浸周年的那日子，做一种纪念，和孩子述说一下您成为基督徒前后的改变。给孩子过生日的时候，也可以计算一下神的恩典在您的家，在他们的身上是何等的重大。用照片、录音、录像带等，帮助您和家人纪念这日子。请家里面的老人把您家的一些重要事情、故事和传说告诉下一代，不然孩子们会忘掉这些全家宝。那张椅子是谁做的？这幅画是谁画的？那面被的背面是谁绣的？那张照片很旧，那些人是谁？是我们的亲戚吗？我们每天用的饭桌看起来用了很多年，是不是？是不是我们家传下来给我们的呢？请你告诉我，我很想知道这些东西的历史。我认为父母把这些故事告诉孩子是非常重要的。同样，把属灵的事情述说给孩子们听也一样重要。创造宇宙的真神如何的爱我们家，如何的帮助我们家，我们为什么是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要遵守神的诫命？为什么要把神的话、神的爱传给下一代，让他们心想、相信、接受？这些问题都很重要。 是的，回忆非常重要。我希望我们时常让我们全家的人，让他们回忆神的作为、神的爱、神的恩典，让他们记住神给我们家的帮助是何等的大。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今天很感谢花妈妈再次的接受我们的邀请，来谈谈她的晚年生活。花妈妈你好。
你好，大家好。
花妈妈，我知道您的儿孙都在美国生活，您通常每年来探望他们一次。你已经80岁了，平常生活会不会觉得蛮寂寞的呢？
我们不会的，因为我和老伴现在都住在养老院里，我们已经住了3年半了。
那中国人有个观念，觉得有儿孙环绕才能够颐养天年，您是不是有这样的观念？
我们不认为是这样，住进养老院就是子女对父母的最大不孝顺。相反，我们俩10几年前，就是我还没有进入70岁，当年就决定要找一个好的养老院，让我们俩安度晚年，走完人生的旅程。因为我们认为啊，就是孩子都长大了，他们有自己的家庭、工作和生活方式，我们呢不应该去打扰他们。我们老人应该有自力更生，过自己的老年生活，也是很温馨、很有乐趣、很丰富的。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您在养老院每天的生活情况呢？
这讲起来就话多了啊。养老院给了我们一个很温馨的大家庭，从院长到下面的工作人员都把我们老人当作他们自己的家人。所以我们的食堂非常好，一日三餐供给我们的都是好吃而且很有营养的饭菜，我们就不用马大烧了，对吧？每天呢我们还有护工来打扫房间，每个月呢护工还给我们的家呢进行一次大扫除，比我们自己的家里都清爽。因为现在跟儿孙虽然不住在一起，但是联系和沟通的方式很多呀，可以电话、电信，可以 FaceTime， 可以 email， 可以微信，好多好多呀，就像儿孙在你旁边一样的呀，这就足够了呀，对吧？
对。那你认为晚年生活应该有什么样的条件？
我认为啊，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呢应该有这么几条啊。第一条呢，每天要有喜悦的心情。第二条呢，每天要有丰富的生活内容，就是有感兴趣的事情可以去做。第三条呢，每天有适当的运动。第四条呢，每天有自己或者朋友可以交通叙谈。第五条呢，每年有几次的旅游。
刚才讲的这5个条件5点要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呢？
这在我们养老院是很容易做到的呀。因为在我们养老院，我们信主的兄弟姐妹会经常聚在一起交通叙谈，有时候呢读读圣经，学习圣经当中的自己的体会心得，或者呢唱唱赞美诗歌。那个附近就是教会的那一些姐妹呢也会来我们养老院在一起做个祷告啊，让我们呢就是很少有烦恼的，每天都能很喜乐。
那除了这些以外，可不可以再明确讲一讲每天都做些什么，有些什么样的活动呢？
因为在我们养老院里吧，老人呢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各种各样的活动内容，比如呢打牌、搓麻将、打乒乓、打台球、唱卡拉 OK， 或者去写书法、画画、做手工纸花等等等等。
哇，听起来活动内容还真的是很多，在养老院生活反而有更宽阔的天空，生活更自由一些，对不对？
对呀。
我也听说您在70岁才开始学弹钢琴，这有可能是真的吗？
是真的呀，因为我呢声带上有息肉， 不适合参加大合唱，我就在70岁的时候决定买了一架钢琴。因为我呢很喜欢音乐，但是因为有了这个息肉呢，我就只能轻轻的哼哼，不能做大声的唱歌吧，所以我就想用琴声来代替我的唱歌声音嘛。
70岁这个要学钢琴，在我听起来是很大的挑战，怎么学啊？
哎呀，这说起来我也是很幸运的。当年呢，我得到了教会的长老教我，因为70岁了，手指都发硬了，他教我怎么样运用我的手指，快速的学习弹钢琴。我就学会了5线谱中的3个升调和3个降调。我弹钢琴不仅开发了我的左手和右半脑认知的功能，也给了我很大的快乐啊。你知道吗？当我很艰难的学，我都会向主祷告，哎呦，感谢主赐给我智慧和勇气，因为我是70岁学吹打，难上加难呐。
靠着你对主的信心，你完成了一般人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了学习钢琴以外，还有没有学习其他的东西啊？
对呀，我至今还坚持学习英语。我是嘉定老年大学英语班里最最老慢的学生，但是我却是班里最认真努力学习而且名列前茅的学生。因为我中学大学都是学俄语呀，我英语基础差呀，要做到英语当中的四会，会说会讲会听会读，这是我终身努力的目标。
活到老学到老是您保持精力充沛快乐的秘诀，对吧？
对，除了学英语，我还有的时候去学画画。我不求画得多么好，但是我很享受画过程里边的开心。
那除了学习以外，我们谈谈你的保养身体，怎么保持健康呢？
我每天都还会在养老院里走几圈，看看花草树木，或者在九曲桥边上喂喂鱼，给几个大白鹅喂喂食。总之，我在养老院的每时每日，我都不感到孤独，从来不会因为无所事事而发呆。我只感觉到每天24小时不够用，我每天都很充实啊。因为我在这里，这里大家庭里吧，我有许多和我同龄的好朋友好姐妹，所以每年呢我们会一起去旅游，到国内啊国外啊去观光，去欣赏我们没有看过的美景，走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我真的很感谢主给我预备了这么好的晚年生活的地方。
黄妈妈，我真的是好羡慕你这么一个乐观向上学习的精神，是我们的榜样。我也觉得每个人的环境，每个人的条件都不一样，所以可不可以请黄妈妈跟我们总结一下晚年的生活最重要的心态是什么？
我想老年人应该正面地看待自己的老年生活，时时有可感恩的心，只有感恩才能知足常乐。因为主告诉我们，常常喜乐，时时祷告，凡事谢恩。我呢就是这样按照主的话在这样做的。我的确感到主一直在看顾着我，凡我所需他必预备，凡我所求他不推诿，主时时处处都在看顾我。我想你们听完我的晚年生活，必定也会为我高兴吧。
对，很羡慕也为你高兴。每个人都是会走向晚年的，能够借着黄妈妈这些经验来提醒我们，常常喜乐，时时祷告，凡事谢恩，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的功课。
对，
感谢黄妈妈今天给我们的宝贵的人生智慧经历。
谢谢大家。
Emmanuel.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